首先，皮拉罕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印象性的喉音，这是由于皮拉罕人发音器官的使用有两种文化驱动，其中之一是相对于男性的语言，大多数皮拉罕女性的语言都是在口腔后部发音，男人将舌头顶在上牙的后面发出一个呢，然后在女性的发音中发出呢音，会将舌头放在更加靠后的位置。上颌的牙槽棘之前将舌头放在上牙的后面可以感觉到。另外，皮拉罕女人比男人少一个音，皮拉罕男人有辅音 p t h s b g 和 ch 喉塞音，女性会用 h 来代替 sh。 对于男人来说，代表木薯粉的词语是 chigash， 而对于女人来说则是 tigash。 人们使用不同的发音以及不同数量的音素，从而通过声音相似性地表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迈克尔·希尔福斯坦广泛研究了这类语言现象，并将它们称为社会关系的指示标记。当涉及发声时，指示词是更大的语言现象，语音象征的一部分。语音象征也被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奈梅亨的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已经为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研究中心。我们至少在语言演变的两个潜在阶段发现了语音象征、指示词、皮拉罕男人与女人的言语差异等因素与语言进化的相关性。第一个阶段是模仿声音，这种模仿可以创造词语。在第二个阶段，声音符号的使用可以建立文化关系和对自然的理解。研究巴纳瓦人时，我用磁带录下了几个男人模仿其猎物的声音，这是使用语音象征。几个星期后，我为皮拉罕人，一个与巴纳瓦人无关的采猎群体，播放了这盘磁带。他们的回应是，巴纳瓦人了解丛林，他们模仿得很像。这种语音象征可以被培养出来，如同识别动物的标引符号，以及发现一个群体的生态位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将巴纳瓦人的语音象征播放给皮拉罕人，足以让皮拉罕人知道巴纳瓦人比美国人更像他们。皮拉罕人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准确地模仿出周围动物的声音，但根据皮尔士的理论，标引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仍然不足以产生语言。语言还需要一种皮尔士称之为解释像的东西，正是解释像使得通过符号来理解其对象成为可能。解释像是依赖符号的特定方面生效的。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象征符号 I 眼睛。这个书面文字符号有两个组成部分，字母 E 和 Y， 它们是分开使用的，但是在这里结合成一个英语单词来表示我们的视觉器官。这个词的拼写受到构成文字的字母 E 和 Y 和 E 的形状和顺序的文化习俗的限制。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将 E 倒转为 E， 那么这个字母的解释像就丢了，整个单词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写一个很小的 E 或者一个很大的 E， 解释像将毫发无伤。因此大小不是 I 解释像的一部分，字母的方向才是。由此可以看出，象征符号本身被分析成有意义的部分，从而产生解释像。皮尔士又对了。当然，语言进化不仅与符号学和文化有关，也与构成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物学基础有关。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后，有些人可能会为人类身体上没有任何专门的语言器官感到惊讶，认为这是违反直觉的。一个独立的语言器官都没有，大脑中没有，嘴巴里也没有，除了舌头所在的位置。但这不应该让人感到震惊。相比于创造全新的东西，进化总是更喜欢修补或者利用已经存在的东西。发出我们美妙人生的器官，不过是我们执行其他任务所需要的身体部位的临时集合。这告诉我们，语言不是生物性实体，而是符号性实体，它不是来自基因，而是来自文化。 发音器官的每个部分都具有和言语无关的功能，这些功能具有更基础的进化作用。其他灵长类物种也具备这些基础功能。进化产生的人体和大脑随着时间推移，为随后产生的语言和言语所利用。因此，与人类语言有关的构造，如我们的舌头、牙齿和其他器官，不仅是现代人生理的一部分，而且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找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只是由均变论的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连续性的结果。人类发音器官的唯一独特之处，似乎也是专门为人类言语而演变的，在于它的形状是由舌头的位置和发音塑造的，我们也将在后面详细讨论。手语也能让我们对大脑神经认知平台有更多了解。手语的使用者可以像使用发音器官的说话者一样快速有效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我们大脑的进化不是完全与语音联系在一起的，否则所有其他的表达形式或渠道都无法用于语言，或者无异于语言。每个人都在进化过程中拥有独立的神经网络，一个专用于手语，另一个专用于口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假设人类的大脑能够处理不同模式的信号，而手和嘴提供了最有效的肢体语言表达方式，那就显得简单多了。手语就像口语或口头听觉语言一样，也显示出类似音节的手势组合。这意味着人类预制了这样的组合，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快就锁定在音节组合上，使其成为更有效的处理方式。这对于理解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运作模式是如何发明的非常重要。然而，抛开其他模式不谈，口头语言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唯一交流途径。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看到进化为了语言而改变人类生理系统的证据。虽然人类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做。仅仅通过使用一小部分辅音，甚至只有一个，与一个或多个元音混合，就可以传达人类社会所有的意义。实际上，仅用一个元音就可以传达。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确实存在对发音器官的声音区分程度很轻微的现代语言。在人类历史上，图像符号有很长的历史。除了脚印化石等标影符号外，像马卡潘斯盖卵石这样的图像符号是我们有据可考的最古老的符号。正如皮尔士推测的那样，它们在象征符号之前就存在，吻合我们对符号发展的推测。300多万年来，从南方古猿到智人，人类一直在收集视觉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表明，图像符号拥有者很可能掌握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而图像符号正是意义的视觉表达。人们在南非马卡潘斯盖洞穴发现的5厘米宽、8厘米长的石头就是一例。然而，这颗石头比人属古老得多，它只可能是由非洲南方古猿收集的。在一起被发现的工具中，人工搬运物十分显眼，因为它显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被从其他地方带到山洞中的。而它之所以会被带回山洞，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它形似人脸。它也不同于洞穴中的其他石头，这个人工搬运物表明，早在300万年前，早期人族就认识到了周围物体的图像符号特性，就像人们察觉到亚马逊地区的树木根部的蛇形图像符号特征一样。马卡潘斯盖的南方古猿在岩石上看到了图像符号性的图案，即两块圆形凹痕位于与其垂直的凹槽上方。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人工搬运物类似人脸的面孔并没有被起初收集它的南方古猿所注意到，只是现代人用我们尺寸更大的大脑和语言去观察它，才发现它是人脸的象征物。然而，这个观点会引出更复杂的问题。在一个被非洲南方古猿占领的山洞中，石器之间有一块卵石。虽然其他所有石头都被制成了工具，但这块卵石却没有。所以，它到底是不是被有意带进洞穴的呢？如果是，原因是什么？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个解释， 因为它看起来像一张脸。另一种解释是，它有其他用途，但它的外观看起来是最简单的解释。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它是被无意中带到那里的，也许是被夹在脚趾间的泥浆中带了回来，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所以，虽然无法证明那块卵石是因为看起来像人脸而被带回来的，但这似乎是现在最好的解释。30万年前，另一个人工搬运物出现在现代摩洛哥，它是直立人拾取的，是一种形状像阴茎的乌贼骨。图像符号虽然不是被有意创造的，却是被有意占用、识别和收集的。所以呢，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的图像符号性物品对于语言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这个嘛，答案取决于你问谁。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递归操作合并的输出，也仅仅是一种语法，这排除了这些偶然的图像符号和语言本身发展之间的所有重要联系。如果语言只不过是一个计算系统，是一套由当地文字修饰的结构，那么显然一根阴茎形状的乌贼骨并不能使人类更接近这样一个系统。而如果语言是关于意义和象征符号的，计算不过是对交流的辅助，那么图像符号对于语言进化的重建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此，艺术、工具和象征符号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两项，并有助于构建催生每一项出现的文化和心理暗物质。艺术是一种共享意义的视觉形式，通过共享的隐性文化知识来进行情感、文化和观念的交流等等。要欣赏艺术，就有必要学习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去观看。如果是绘画这样的艺术形式，人们需要学会识别三维物体的二维图像。如果是雕塑这样的艺术形式，人们需要学会在具有相似性或者不具有相似性的物体中看到艺术家想要呈现的真实世界或想象的物体。工具，比如早期人类的工具套件，表明了共享目标、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存在，特别是当它们已经普及并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时。例如，具有30-40万年历史的舍宁根矛是海德堡人的文化证据。海德堡人也许是直立人的一种，它表明这些人是靠蛮力而不是靠抛掷石器捕猎的，并且狩猎有计划，因此矛代表了文化目标、文化知识和文化技巧。对于使用舍宁根矛的文化成员来说，舍宁根矛是这些事物的象征符号。如果考虑到直立人文化的大量证据，就更能确认这一点。由于工具是象征符号，它们也表现出大多数理论家所认同的一项对语言至关重要的属性——移位性。这一术语指的是不在场的对象或指称所引起的意义感。比如，当你的母亲不在身边时，你母亲所喜欢的歌会让你想起她。工具也具有意向性，它们是创作者精神聚焦的产物。作为象征符号，工具也具有文化意义，代表着从工具的形式和意义上移位出来的一种活动。矛意味着狩猎，即使这矛实际上并没有用于狩猎。最后，由于只有工具的某些部分与其任务具有意义关联，所以工具还可以展示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产生解释项。从意义层面上讲，刀的刀刃比刀柄的颜色和材质更重要，斧头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是各种材质的，重要的是切割的特性。因此，仔细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工具会显示与意义相关联的认知阈值，这些意义并非完全是任意的。为了执行其旨在执行的任务，工具的设计方案很有限。从这个层面上讲，工具是非任意的，但其任意性仍然足够使其被算作象征符号。在西方的老电影中，骑兵侦察兵可分辨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剑属于哪个原住民群体。
这是一支科曼奇人的剑，朋友。
这种文化身份是象征符号性的，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有意向性的。换句话说，它是象征性的。任意性存在于工具的风格， 任务的文化特性或工具使用的文化规则中。现在我们来看看著名的舍宁根矛，对于其最初的使用者而言，他们引发了关于狩猎、勇气、照顾家人和死亡的思考，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一些舍宁根长矛是用于刺杀的，而不是用于抛掷的。男性直立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是海德堡人，必须让睾酮飙升才能做到用矛刺向猛犸象，跑到那里刺进去，一个刺象者诞生了。这种矛就像画在法国岩壁上的肖像一样，充满了意义和象征性。另一个工具是象征符号的例子，来自爪哇岛的直立人贝壳雕刻。这些贝雕不仅因年代古老而引人注目，还因为其位置和制作他们的直立人艺术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与弗洛雷斯岛的情况不同，直立人的被雕者可以穿越当时没有被海水淹没的巽他大陆架，徒步到达爪哇岛。爪哇岛贝壳上的几何设计可能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装饰，一定程度上由大脑可能偏爱几何设计的感知约束塑造而成。这些标记也可能是再也无法得知其原初意义的象征符号，它们甚至可能代表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之间的中间物，是意义表达的前提。我认为第一个猜测是正确的。无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其设计师，一个直立人男性或女性，拿起鲨鱼的牙齿，非常用力地刻下了这些形状。注意，这些线条是连续的，没有中断。为了做出这样的标记，我们的这位人类祖先不得不足够用力，使刻痕穿过褐色外层，现在已经分解并消失了。切入坚硬的白色壳体，雕刻时不能停下来，否则线条会有明显的中断。这些标记具有意向性。无论这些图案表明了什么，它们至少是意向性活动的表现，可能是图像符号性的，也可能是象征符号性的。也许它们代表了海上航行的波浪。有趣的是，它们是在大约54万年前制造的。贝壳本身被用作刮削和切割的工具，甚至可能被用作武器。17世纪和18世纪时，一些美洲原住民就曾这样使用贝壳。托马斯·摩尔根和他的同事们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断言，工具发展与语言的出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设，人族对制造石器的依赖产生了对教学和语言的选择，这意味着一低保真社会传播，如模仿、仿真等，可能导致了奥杜威技术复合体停滞到约70万年前。二，教学或原语言的出现可能是阿舍利技术出现的先决条件。我们的研究支持语言渐变说，简单的符号交流出现的时间比行为现代化早了数十万年。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通过大脑发展将工具制造与语言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工具本身可以被解释为象征符号，所以社会中的工具的存在证明工具制造者已经实现了一种象征符号表征，尽管它有时夸大了工具复杂性与语言复杂性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在讨论与语言相关的工具时，人们还会注意到语言和工具所展示的文化特性、共有意象和将形式和功能匹配的能力，这是象征符号的概念基础。奥杜威工具是已知最早的象征符号，其使用时间大约是于260万年前。这些工具的用途包括斩、刮、捣，它们很可能是能人。如果你愿意将这个名字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属物种而非直立人的话发明的，也可能是南方古猿发明的。但是奥杜威峡谷中的工具显然是由直立人搬运和制造的。奥杜威工具中包含一些经过粗糙打磨后用作武器和工具的石器，如锤子和手斧，它们可能无法与后来的精密工具相媲美，但代表了人族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是文化的前提。